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今天继续我们基督徒基础的课程，课程由俄爱德博士为大家准备，由我来为大家讲授。在讲课之前，我们先讲一个小例子。通常有孩子的父母在临行之前把孩子留在家里，通常都要为孩子做出安排，免得孩子在各方面有需要的时候没有人照顾。同样道理，主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之前也提到他要让门徒等候圣灵，甚至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就已经应许门徒说他要赐下圣灵，因为他不撇下他们为孤儿，他要赐下圣灵保惠师与他们同在，安慰引领他们。借着这样一位圣灵，门徒和凡相信他的人可以活出一种荣耀神造就人的生活来，也能结出这样生命的果子。圣灵会洁净门徒的心思意念，让他们充满喜乐，帮助他们成就基督教导他们的一切真理。圣灵也能使他们有能力向那些不信的或者是已经信主的人做见证，为要荣耀神的名。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乃是神，正如圣父是神，圣子是神一样。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都反复的在多处提到了圣灵。在旧约圣经当中，他常常被称为神的灵；在新约圣经当中，他通常被称为圣灵。所以按照我们基督徒的正统信仰，那么我们说基督乃是按照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来说，圣灵被称为三一上帝中的第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2:10-11，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所以在这里提到了圣灵，圣灵让人能够明白神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圣灵的功用是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理解神的事情，这让我们在解经的过程中或者是与神相交的过程中具有与神之间的这样亲密的联系。另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3:16，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这个信主的基督徒，他的身体乃是神用来荣耀他名的殿，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为要借着我们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也提到了圣灵，比方说加拉太书4:6里面提到，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灵使我们能够与神的关系有一个改变，他把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应用到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与神和好。那有的同学会问，既然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那么是不是有三位上帝呢？ 不是。圣经反复强调，只有一位真神。圣经也在多处经文当中反复教导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督教所信仰的真理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一个神学术语，我们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会随着我们生命的不断的长进，我们会有进一步的了解。有的弟兄姐妹用各种各样的途径来试图解释，但是我们很难完全的把它解释非常清楚。有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曾经谈到这样的事情，我用自己的话转述一下。他谈到说，如果人想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理的话，恐怕在临死之前也是没有办法做到的，穷尽一生之力也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来看几处经文。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在他赐下的大使命里面特别提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他谈到了圣父、圣子、圣灵，但同时谈到了奉三位一体的神名施洗的时候，这个名是单数形式。在哥林多后书13:14，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写道，但他们的心里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很多的时候旧约里面的这些信徒，因为他们反复的会诵读一个叫设马祷文的，所以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他们一直以来相信神是独一的神，这一点不错。但是在后来谈到耶稣基督是神，圣灵是神的时候，他们很难理解，甚至有一些对律法观念的理解他们也是错误的。所以在这里保罗谈到他们的心被帕子遮住，以致没有办法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上帝的真理。那有的弟兄姐妹也会问，圣灵是不是一种影响力而已？不是这样，在圣经里面反复地谈到圣灵是一个位格，就如圣父和圣子一样。所谓位格，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一个人是一个人，他需要有理性、情感和意志。同样道理，圣灵作为一个位格，他有思想、有情感，也能够行动。所以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当中说圣灵参透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有思想的，圣灵是有爱和感情的。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这里谈到了圣灵的情感，还有圣灵的行动。圣灵可以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应用到我们生命当中，所以 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这是他做工的方式。他会安慰我们，为我们祷告，聆听我们的祷告，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赐能力给我们，洁净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灵乃是一个位格，他有思想，有情感，也有自己的行动。我们来看两处经文。第一处，约翰福音14: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谈到了圣灵是让这些门徒想起主耶稣基督以前说的话，所以这里是光照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看第约翰福音16:13，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和前面的经文是呼应的，也是说圣灵的引导和光照的工作。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4，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可以看到圣灵的作为是赐下能力，让人们能够讲说各种各样的方言。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是一位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一位姐妹，她甚至不认识多少字。当时她一直祈求神能够赐给她能力，能够读圣经。突然有一天晚上，她在做梦的时候说圣灵圣灵圣灵，并且有字的形象出现。第二天他将这样的字写出来，问他儿子说这是不是圣灵，他儿子说果真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不仅赐给人讲说其他的话语，而且可以让人更多的认识圣经，能够明白神的话。我们来看以弗所书4:30，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有情感的，圣灵会为一些现在最终软弱的弟兄姐妹忧伤。那在圣经中，在什么地方第一次谈到了圣灵？我们在圣经中第一次看到圣灵的时候，是在创世纪中，是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我们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圣灵在创造的工作中就已经出现了。在诗篇当中也提到了圣灵参与上帝创造的工作的记录。我们看诗篇104:30，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在创造的工作中就已经出现了。那么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中又是如何行动的呢？我们在前面谈到 圣灵是创造世界时候参与其中的上帝，圣灵在人属灵生命当中也是生命的创造者和源头，它可以内住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的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神的心，神的灵进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还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子，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不仅有创造，也有更新的工作，还有赐能力的工作。圣灵使我们胜过诸般的试探，很多的时候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战胜各种各样的引诱和试探，但是圣灵若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些试探。另外圣灵还可以安慰我们，主耶稣基督曾经谈到圣灵是保惠师，在很多处经文当中圣灵被翻译成保惠师，在英文当中是 comforter， 也就是安慰者。所以圣灵会用各种各样奇妙的方式安慰我们，圣灵也可以鼓励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圣灵就会激励我们努力朝着神所为我们设定的标杆直跑。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也会产生疑问，所以圣灵的功用还有一点，就是赐给我们灵里的确信，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对我们的引领。此外圣灵还赐给我们能力，在世人面前，在其他的弟兄姐妹面前为神勇敢地做见证。圣灵还可以帮助我们越来越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圣灵的工作有生命更新的工作，有引导的工作，有光照的工作，有赐能力的工作，有安慰的工作，激励的工作，赐给人确信的工作，使人做见证的这样的胆气。我们来看几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五至六节，这里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圣灵，从灵生的就是灵。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讲到了，主耶稣基督讲到了人生命更新或者重生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人必须重生，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在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谈到了圣灵有使人重生的这样的工作，这里也提到了圣灵的更新。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赐给人能力的工作，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应许，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临到人的时候，人就有能力可以为神做见证。另外初代信徒在面对犹太人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时候会软弱， 所以圣灵也会赐给他们能力，使他们放胆讲论神的真理。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里面提到说，门徒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有使人生命更新的做工作，有赐给人能力的工作，有使人啊顺服神、追随神脚中行的这样的啊工作。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九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属圣灵就是说，所以是圣灵的旨意去行。肉体是人旧有的性情，或是被罪污染的性情，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会随着从自己的一些旧有的罪的势力来行事为人。但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就胜过这样的影响，活出一种新的生命。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把圣灵接纳到我们内心当中？在讲这一点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比喻。如果一个杯子里面盛满了污水，那你想把清洁的水倒入这个杯子里面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要倒入清水，就必须把里面的这些污水首先倒出去，清洗干净。同样道理，我们如果想接纳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首先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是要倒空我们里面的罪，承认我们是有罪有限的人，恳求神的宝血洁净我们。所以这是要悔改认罪。接下来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独一的主，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这是真知识，也有我们用生命做出的回应。所以它包括真知识，也包括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这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那接下来就是祈求，邀请神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来看一处经文，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必须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我们才能够领受圣灵。领受圣灵乃是在乎神。主耶稣基督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天父岂不更讲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在这里实际上讲到了，神赐下圣灵乃是照着他自己的旨意，圣灵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使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很有意思，这里虽然谈到了生命的果子，谈到了有九样，但是它却用的是一个单数名词。圣灵做工使我们显出 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来。若没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的样式。在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里面谈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盼望大家能够背诵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说圣灵所结的果子虽然样数不同，但是它的果子却是用单数，很有意思。我们再来看另一处经文，罗马书8章5至6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肉体我们前面已经分享了，是一种旧有的罪的势力的影响，随从圣灵的就是跟随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更新，这样的人就会更多思想属神的事情。我们若随从旧有的势力，最后的结果就是与神隔绝，我们灵里与神隔绝，肉体死亡，将来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也永远会与神隔绝。但是体贴圣灵的，他接受主耶稣基督做自己的主、自己的救主，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上帝面前遵行神的旨意，这样他就能够得着生命和平安。在他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已经得到永生。平安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在希腊文里是 shalom， 在新约里面是用希腊语翻译的希伯来人的这个 shalom 的观念，表明不仅是外，注重的并不仅仅是外在的风平浪静，而是说人内心的平安。加拉太书5章25节，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是人生命的源头，也是人生命中行事为人的引导者。愿神祝福大家的学习。